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9月12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纪念91122周年，拜登呼吁团结和守卫民主。
德国国务院说普京会见金正恩是对乌克兰战争的绝望。
美国核准新版 COVID-19 加强针，加强金秋保护力。
谷歌面临司法部重大审判。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11号，摩洛哥强震所造成的伤亡正在持续攀升。最新数据显示，这场强震已经造成2862人死亡，2562人受伤。军方救难人员坦言，现在有从当地传统建筑物搜救生还者的几率已经相当渺茫。8号深夜，摩洛哥境内的高阿特拉斯山脉发生这场规模6.8级的强震，震中位于马拉喀什市西南方72公里处，包括来自西班牙、英国和卡塔尔等国的搜救队，现在都在与时间竞赛，加入灾后的救难作业。但救难人员警告说，由于高阿特拉斯山脉随处可见的泥砖、石头和木材等传统建材建造的民房，这降低了寻找生还者的机会。另外，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也指出，目前还不清楚到底有多少儿童在这场灾难中丧生或受伤，但根据初步报告，大约会有10万名儿童受到强震的影响。
周一是911恐怖攻击事件22周年，当天在纽约市各地国会和其他地方都有默哀追思会仪式，来悼念在这场恐攻中失去生命的美国人。当天包括副总统贺锦丽、纽约现任市长亚当斯和前任市长白思豪以及罹难者家属都齐聚在世贸中心双塔遗址出席911纪念活动，而共和党籍总统参选人佛州州长德桑蒂斯也在当天出席了在纽约举行的追思会。当天纽约州长霍楚签署了5项立法提案，向911事件中失去生命的人表达敬意，也为受害者家属和救难人员提供支援。霍楚在声明中表示，纽约致力于仍然纪念逝者和英勇的人们。该法案将为2001年9月份到2022年5月底期间在曼哈顿下城和布鲁伦北部工作的企业员工提供相当的补偿金和治疗方案。
据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周一形容，俄罗斯总统普京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即将举行的会面，显示出普京对乌克兰战争的绝望。他并再次警告，任何武器交易都可能引发美国的制裁。米勒当天对媒体说，普京横跨国土去会见一个遭国际唾弃的人，对一场他原本预计开战第一个月就能取得胜利的战争来说，我会形容这是普京在祈求援助。米勒说，普京自己也遭到国际社会拒于千里，因此而没有参加印度新德里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接下来几天将前往俄国远东市海参崴与金正恩会谈，是在恳求协助。米勒说，我提醒两国，任何从朝鲜向俄罗斯交付武器的行为都将违反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多项决议，美国也将在适当的时机毫不犹豫地提出新的制裁。
美国智库兰德公司研究人员最新的报告指出，目前中共的研究机构正在研究如何使用类似 ChatGPT 等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操控全球的读者和听众，并可能会使用这类工具塑造各界对台湾的看法。兰德公司专攻亚洲安全议题的政策分析家莫小龙向媒体表示，有鉴于中共军方与中国共产党先前的意图与先前的行为，从逻辑上来看，我们认为中共的下一个目标将是台湾2024年总统选举。兰德研究人员在发布的报告中写道，生成式 AI 工具可以协助中共军队创造大量的似乎持有特定观点的假人格，因此制造出特定的观点获得热烈支持的印象，但是实际上并非如此，这种现象有时候被称为带风向。同时还警告，生成式 AI 将能够快速产生假的新闻报道和研究论文报告，在网络舆论中以假乱真。
根据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月到8月期间，美国 灾损达10亿美元的天气和气候灾害，来到破纪录的23起。海洋和大气管理局指出，尽管2023年还需要4个月才会结束，但截止到目前，这类天后灾害事件的次数已经超过2020年的22起。这些天后灾害包括8月的夏威夷火灾、春季的加州洪水，以及8月30号登陆佛罗里达州的飓风伊达利亚。这些天后灾害总共造成253起直接和间接的死亡案例，损失超过576亿美元。另外，还有2起天后灾害有可能也达10亿美元的等级，但仍待调查，包括西岸热带风暴希拉里以及影响南部和中西部的干旱。
美国前总统川普周一提交动议，正式要求负责审理其2020年大选案的联邦地区法官塔尼亚·查特坎回避。川普在周一提交的一份法庭文件中指出，美国哥伦比亚联邦特区法院法官查特坎先前在对两名涉及2021年1月6号国会大厦事件的被告判刑时提到了川普，而这些评论让人觉得这名法官在川普受到指控前就预断了他有罪。另外，据前总统川普的白宫幕僚长梅多斯周一提交的动议，要求联邦法官发布暂缓执行令，暂停执行先前法官拒绝将乔州案件移送联邦法院的命令。上周五，乔治亚州北区联邦地区法官史蒂文·琼斯驳回了梅多斯试图将乔州对他的指控移交联邦法院审理，并裁定梅多斯没有证明他的行为与其联邦行政部门职务的范围有何关联。裁决令发布之后，梅多斯很快就提交了上诉通知书，并要求发布暂缓令，以暂缓执行该法官的裁决。他表示，他将寻求加快上诉，但希望能够防止上诉期间案件进展过快，因为如果没有暂缓令，该州将在10月23号继续寻求审判梅多斯。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核准新版 COVID-19 加强针加强金秋保护力度，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司法部起诉微软的科技垄断案将于周二开始，这是一次跨越20年的反垄断执法，开启了美国反垄断的新篇章。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美国司法部和一些州的总检察长将向华盛顿特区地区法院的法官提起诉讼，控告谷歌涉嫌违反反垄断法，以及与手机制造商和浏览器制造商达成排他性协议，使其搜索引擎成为消费者默认的搜索引擎等等。而谷歌公司将试图向法官证明其行为并非反竞争的，而是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好的体验。这次审判的关键是司法部能否能够证明其能够在现代数字时代成功提起反垄断案件的能力。反垄断法的执行才能够开启创新之路，就像许多人相信微软一案的胜利为包括谷歌在内的一代公司的蓬勃发展铺平了道路，更加开放的互联网生态系统。
Meta 不久前发布的社交软件 Threads 在最新推出的关键字搜索功能中屏蔽了一些对潜在敏感词语的搜索，包括新冠病毒、冠状病毒疫苗和新冠疫苗，以及跟潜在不良内容相关的其他术语，例如血腥、裸体等。据了解，Meta 公司已经在一份声明中证实，此次的搜索拦截只是临时的。Meta 的历史表明，他们有充分的理由对 Threads 上的搜索持谨慎态度。Instagram 搜索曾被广泛批评为错误信息的载体，并且能够引导用户陷入阴谋论的陷阱。在大流行初期，Meta 公司还在疫苗和 5G 等简单查询的热门搜索结果中宣传了部分反疫苗账户。
周一，渣打银行旗下加密货币公司在新加坡成立，旨在进军该国快速增长的数字资产市场。该公司在新闻稿中表示，这一发展使其成为首个由银行拥有并与银行合作为新加坡金融机构提供数字资产托管服务的实体。英国渣打银行主要在亚洲、非洲和中东等新兴市场开展业务。渣打银行于2021年与北信一起推出了这个子公司， 此举凸显了大型机构对于数字货币互动的好奇心。该公司还有日本银行的加密部门持有部分的股份，作为该交易的一部分，公司将同意在日本开展托管业务。该公司还表示，希望将业务扩展到整个亚太地区，以满足机构对银行及数字资产托管不断增长的需求，以及该地区现有客户的需求。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一，拜登总统前往阿拉斯加安克雷奇的一处美军军事基地，纪念911恐怖袭击事件22周年。当年的那场恐怖袭击夺走了近3000人的性命。拜登在悼念会上表示，美国有职责保护美国的民主，并且需要铭记当我们团结时所能成就的事情。请听报道。
周一，拜登总统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一处军事基地的911纪念仪式上说，在22年前那个痛苦的日子里，团结使美国人聚集在了一起。我们真正向我们失去的人表达敬意的方式，就是铭记当我们团结在一起时所能成就的事情。他表示，我们不应当需要一场国家悲剧来提醒自己需要团结的力量。拜登指出，美国情报界最近评估，来自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基地组织威胁已经降到历史低点。他表示，恐怖主义包括政治和意识形态暴力，与美国作为一个国家所代表的一切截然相反。拜登说，他相信911事件的核心教训是，虽然我们有各种各样的缺点和分歧，但当我们用真心捍卫使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独具一格的东西，也就是我们的民主，没有什么是我们所不能成就的。拜登指出，我们最漫长的战争已经结束了，但是防止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人民以及盟友遭到另一次袭击的承诺永远也不会止息。在安克雷奇停留期间，拜登也与军人家属、应急人员和他们的家人参加了这次纪念活动。与此同时，第一夫人吉尔·拜登、国防部长奥斯汀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勒当天也参加了在华盛顿郊外的五角大楼纪念园所举行的敬献花圈仪式。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美国周一批准了经过更新的 COVID-19 疫苗，希望加强对新冠病毒最新毒株的预防。美国疾控中心 CDC 周二将召开咨询会议，研拟指南，讨论应该接种 COVID-19 新疫苗的对象。本周就把几百万剂疫苗发送到全美各地的诊所和药房等据点。请听报道。
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的决定向大多数美国人开放了莫德纳和辉瑞及其合作伙伴生物新科技的最新疫苗，即便从未接种过新冠疫苗的人们也可以接种。这是转变做法的一部分，也就是让秋季接种新冠疫苗类似于每年注射流感疫苗。疫苗离正式投入使用还有一步，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必须签字。疾控中心的一个咨询小组将于周二就谁最需要更新的疫苗发布建议。疫苗接种可能会在本周晚些时候开始，并且可以一次就诊便同时注射新冠疫苗和流感疫苗。自夏末以来， COVID 住院人数一直在增加，不过由于之前的疫苗接种和感染产生了有一定持久性的免疫力，住院人数远没有去年同期那么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疫苗保护作用逐渐减弱，冠状病毒不断产生新的变种，可以避开先前的免疫力。目前距离上次调整疫苗已经过去一年了。跟之前的疫苗接种一样，秋季疫苗接种适用于成人和六个月大的婴儿。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表示，从五岁开始，大多数人即使之前从未注射过新冠疫苗，也可以接种单剂疫苗。最新的疫苗的预防目标是一种名为 XBB.1.5 的奥米克戎病毒变体。该特定毒株不再占主导地位，但它与当今引起大多数感染病例的新冠病毒毒株足够接近。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确定它将提供良好的交叉保护。这些最新的疫苗取代了针对原始新冠病毒株甚至更早的奥米克戎变种提供混合保护的组合疫苗。与早期疫苗一样，他们预计最能预防重症疾病、住院和死亡，而不是轻症感染。 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美国国务院周一表示，国务卿布林肯可能会在下周的联合国大会上或年底前的一段时间接待来访的中共外长王毅。消息人士向媒体透露，王毅原则上已经接受了拜登政府的邀请，双方正在为他的来访安排时间。请听报道。
周一，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在一场例行记者会上透露，国务卿布林肯在年底前会在美国接待中共外长王毅。米勒对记者表示，我会让中共政府来表态王毅是否参加下周的联大会议，但无论是联大还是联大之后的年底前某个时间，我们仍然期待国务卿布林肯能够在美国接待他。华尔街日报周一稍早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说，习近平计划派中共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下周的联合国年度政府领导人会议，而韩正的出席也给习近平11月出席在旧金山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峰会的筹备增添了变数。几个月来，中美外交官员已经在为习近平的美国访问预作铺垫。7月底，北京还向美方官员暗示，王毅将参加9月19号开始的联合国大会，并将对美国进行一场行程范围更广的访问。中方官员还称，在美国期间，王毅或将前往华盛顿展开详细讨论，为习近平的旧金山之行做准备。但如果王毅缺席联大会议，外界将对他何时访美以及习近平是否会出席 APEC 峰会产生质疑。除了 APEC 峰会之外，习近平此行还将包括另一场与美国总统拜登的会晤。双方都认为这次会晤有望巩固数个月来为稳定两国关系所做的初步努力。不过中共当局也喜欢突然改变访问计划，有时也让其他国家措手不及。今年以来，习近平只有两次离开中国，一次是去了俄罗斯，另一次去了南非，并缺席了刚刚在印度召开的 G20 峰会，而且官方没有给出任何解释。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国副财长表示，随着时间推移，中国经济问题会更难应对。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9月12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解冻60亿美元伊朗资金，双方将交换囚犯。
美国副财长表示，随着时间推移，中国经济问题会更难应对。
美国海军陆战队副司令访问日本，强化美日同盟。
美国从墨西哥进口商品20年来首次超过中国。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预计就任美国海军陆战队下任司令的副司令埃里克·史密斯9月11号与日本防卫大臣滨田敬一举行会谈，期待两国在强化西南诸岛防卫力上展开合作。史密斯也和日本外务大臣林方正会晤，双方针对当前地区安全环境日益严峻交换了意见，包括朝鲜导弹与核活动加剧、中国企图单方面武力改变现状等议题，以及讨论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中俄还在日本周边加强军事合作等问题。双方重申美日将密切合作，加强美日同盟。美国和日本今年1月份宣布，美国政府决定在2025年前对驻扎在冲绳县的海军陆战队进行整编，使现有的第12海军陆战队重组为应对离岛有事的滨海作战团。去年时任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访台，日本就受到地区紧张局势加剧的影响，因为中共在台湾周边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包括发射弹道导弹，其中5枚落入日本专属经济区内。史密斯说，来自中共的导弹威胁是重大的且日益严重的，他认为向另一个国家的专属经济区发射导弹是威胁不断增长且真实的一个例子，每个人都应该严肃对待。
美国驻太平洋空军司令威尔斯·巴赫将军周一表示，中共的飞行员经常不安全地拦截在太平洋执行任务的美国军机，有时候一天要拦截十次。美国及许多盟国已经开始陆续公开指出一些中共军方鲁莽操作飞机和船只的事件，但每次北京都千篇一律地否认，同时把责任推给对方。威尔斯·巴赫说，当我们批评他们这些拦截不专业不安全时，他们并不愿意进行讨论。由于美中双方高层缺乏沟通，美国对中共军机的拦截行动尤为担忧。自2022年11月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会见当时的中共国防部长魏凤和以来，美中军方之间的沟通渠道基本上被冻结，中方不愿意在危机中进行实质性谈判或者建立讨论路线。威尔斯·巴赫说，这让我感到担忧，因为其中一些情况可能非常接近灾难。
美国和亚美尼亚11号开始联合军演，这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重塑后苏联关系后亚美尼亚与莫斯科渐行渐远的最新迹象。亚美尼亚与邻国阿塞拜疆紧张关系升高，军演正值亚美尼亚对俄国没能履行安全保证备受挫折之际。美军欧洲和非洲司令部说，代号鹰伙伴2023的演习约有85名美军士兵以及大约175名亚美尼亚士兵参加，演习直到9月20号为止。亚美尼亚国防部表示，军演的目的是提高与美国军队在国际维和任务中的协作能力。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需要深究亚美尼亚决定不和莫斯科领导的集体安全公约组织演习，反而选择与美国合作一事。
根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在英国国会爆发研究人员因涉嫌替中国从事间谍活动而被捕的丑闻之后，英国内阁办公室大臣陶敦表示，内阁大臣们正在考虑是否根据政府新的国家安全法将中国纳入加强级国家，该法旨在保护英国的安全或利益。陶敦的一名盟友表示，内阁尚未做出决定，但大臣们已经采取强有力的行动来捍卫英国的利益。在陶敦发表上述言论之前，伦敦警方今年3月份根据官方保密法逮捕了两名男子，其中一人才20几岁，担任国会下议院研究员，涉嫌充当中共的间谍。此人曾接触多名掌握机密资讯的议员，这一事件被视为中国对英国渗透行动的重大升级。英国首相苏纳克在国会表示，议员们对媒体报道这座大楼内发生间谍活动感到震惊，这个地方的神圣性必须受到保护，我们将捍卫我们的民主和安全。
美国银行制作的图表显示，美国从墨西哥进口的商品数量自2003年以来首次超过中国。这个20年来贸易趋势的逆转是在中美经济紧张局势加剧以及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之际发生的。阿拉斯联邦储备银行高级商业经济学家路易斯·托雷斯发表的一篇新文章说，墨西哥再次巩固了美国最大贸易伙伴地位。今年前四个月，美墨之间的货物流通价值达到2630亿美元，与墨西哥的贸易额占美国进出口总额的 15.4%， 略高于美国与加拿大和中国的贸易总额，分别为 15.2% 和 12%。 商业内幕9月11号报道，在美中关系紧张局势下，美国公司迅速把供应链和生产能力从中国转移到其他国家。戴香农·奥尼尔的新书《全球神话：为什么地区很重要》中，他阐述了区域化胜过全球化的理由，并说把生产保持在离家乡更近的地方将有助于美国工人。
北非国家利比亚东部城市德纳近日遭遇丹尼尔风暴袭击，导致该市南部两座水坝倒塌，引发了大洪水。控制利比亚东部的利比亚国民军发言人米斯马里说，德纳上游的水坝溃堤将整个社区和居民卷入海里，他估计大约有5000到6000人失踪。利比亚东政府总理哈迈德说，光是在德纳市就有超过2000人死亡，数以千计的人失踪，但是这些数字并没有获得医疗部门或紧急救援单位的证实。利比亚东部议会已宣布哀悼3天，利比亚的4个主要石油港口也从9号晚上起关闭3天。联合国驻利比亚办事处、土耳其、美国等国都已展开援助。 利比亚东政府与西部的过渡政府相互对立，西政府设在地里波里，是由联合国斡旋成立的，且受到国际承认。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副财长表示，随着时间推移，中国经济问题会更难应对，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欧盟执委会11号调降欧元区今年经济成长率预估，这次调降主要是受区域最大的经济体德国今年将陷入衰退的拖累。欧盟执委会在报告中点名德国制造业不振，并指出德国受到俄乌战争相关能源价格冲击的打击尤为严重，于是将今年德国经济成长率预估由5月份提出的 0.2% 调降为负 0.4%。 欧元区今年经济成长率预估则由 1.1% 下调至 0.8%。 报告还说，欧洲央行为了平息物价涨势而速度升息，这也是造成欧元区经济成长减缓的原因。欧洲央行即将在14号召开政策会议，届时将决定是否再度升息或停手。此外，欧盟执委会还预测欧元区今年的通货膨胀率由先前预估的 5.8% 下调至 5.6%， 但仍远高于欧洲央行设定的 2% 的目标。明年通货膨胀率更是由5月份预估的 2.8% 略为上调至 2.9%。
周一，沙特阿拉伯和印度强调了确保全球能源供应安全的重要性，同时强调了支持全球石油市场稳定的必要性。一份联合声明显示，沙特强调致力于成为印度可靠的合作伙伴和原油供应来源。然而 ANZ 分析师在一份报告中指出，对亚洲大国经济增长的担忧影响了各类大宗商品的市场情绪。截止到周一收盘，美国西德州中指原油跌到每桶 87.13 美元，每桶下跌 0.17 美元或 0.19%。布伦特原油跌到每桶 90.64 美元，每桶下跌 0.01 美元或 0.01%。 国际能源署和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将在本周稍晚公布每月报告。国际能源署上个月把2024年石油需求增长预测下调了每日100万桶， OPEC 在8月的报告则维持不变。另外，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将在周三公布，可能为是否进一步升息提供指导。此外，欧洲央行也将在本周宣布利率决定。
近期人民币严重贬值，中共央行周一发布消息称，全国外汇市场自律机制专题会在北京召开，会议讨论了近期外汇市场的形势和人民币汇率问题，并喊出维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防范汇率超调风险。与此同时，传出中共央行收紧5000万美元或以上额度的购汇，试图阻止人民币贬值。路透社引述三位知情人士的话称，中共央行正在收紧控制国内企业大量购买美元。知情人士说，现在需要购买5000万美元或更多美元的中国公司必须获得央行的批准。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央行就此事与一些商业银行开会。消息人士补充说，央行对购汇的审批程序将延长。另一位熟悉此事的人说，央行已就一些银行代表其企业客户大量购买美元的行为发出警告。与此同时，中共国有银行正在在岸和离岸市场销售美元，并在离岸外汇交易市场上清理人民币流动性，以提高做空人民币的代价。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副财长沃利·阿德耶莫周一表示，随着时间不断的推移，中国的经济问题预计将会更难处理，而且更有可能影响到中国的周边区域。此前一天，拜登总统曾表示，中国的经济形势已经是一场危机。请听报道。
周一，副财长阿德耶莫在一场电视采访中表示， 虽然中共当局有资源应对短期经济问题，但在面对人口结构和高债务等长期结构性的经济问题时，仍会相当困难。他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中国经济正面临重大阻力，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问题对他们来说将变得更加难以应付。当被问及中共出售所持有的美国国债的可能性时，阿德耶莫告诉 CNBC， 他会更关心中国经济放缓对邻国和欧洲意味着什么，而不是担心对经济强劲的美国的影响。他指出，虽然北京当局的一些特定决定会影响特定公司，但当你观察经济时，你会发现美国受到的影响很小。他补充道，美国对中国经济的风险敞口有限，并指出中国经济放缓所产生的影响主要是对其邻国产生。他表示，目前美国经济正在朝着正确方向发展，尽管美国仍处于复苏过程中，但是已达到疫情前的水平。阿德耶莫还敦促北京向私营部门开放经济，称此举可以通过创造竞争来促进经济发展。他对 CNBC 表示，中国企业能够在这里做生意，向美国消费者出售产品，我们也同样希望美国企业能够在公平的竞争环境中在中国做同样的事情。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拜登行政当局向国际银行发布一揽子豁免，允许从韩国向卡塔尔转移60亿美元的伊朗资金，而无需担心美国制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卡纳尼11号说，不久的将来预计与美国进行囚犯交换。请听报道。
美国和伊朗官员一个月前达成原则协议，布林肯国务卿上周签署了制裁豁免，国会直到星期一才接到豁免通知。豁免意味着欧洲、中东和亚洲的银行向卡塔尔央行转移被冻结在韩国的资金，不会违背美国制裁，资金将留在卡塔尔央行，让伊朗购买人道物品。转移60亿美元资金是囚犯交换协议的重要内容。由于达成协议，五名美国囚犯有四人上月从伊朗监狱转入软禁，第五名囚犯之前已被软禁。美国对帮助伊朗从事金融交易的外国银行实施了很多制裁，欧洲几个国家因此不愿参加转移。拜登行政当局的豁免是为了缓解他们对美国制裁的担忧。美国囚犯包括2015年被拘留并因受到国际批评的间谍指控随后被判十年监禁的纳马奇，被判十年监禁的风险投资人沙尔吉，和2018年被捕也被判十年监禁的伊朗裔英美双重国籍自然保护人士塔巴兹，第四和第五名囚犯身份不明。布林肯写道，为了促进他们的获释，美国致力于释放五名目前被关押在美国的伊朗人，并允许将被扣在韩国的大约60亿美元的伊朗资金转给卡塔尔的受限制账户，该资金只能用于人道交易。协议适用于韩国、德国、爱尔兰、卡塔尔和瑞士的银行和金融机构。不过，据路透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卡纳尼强调，交换囚犯与冻结资产解冻彼此之间没有关联。不具名的消息人士近日向路透表示，伊朗资金最快将在本周转移至其位于卡塔尔的银行账户，届时多达五名遭拘留的美国、伊朗双重国籍人士将离开伊朗，而被关押在美国的数名伊朗囚犯预计将同时返抵国门。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祝您有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